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一起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今天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能够互相的分享呢，我们有两个环节，一个呢就是天经中的妇女，还有就是主问的问题。天经中的妇女呢是一个新的环节，新的制作，我们介绍不同的历史当中的一些妇女。那今天呢，我们会介绍这个人呢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是宰凯里亚的妇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一会儿来听。
嗯，天成呢，我现在说一句俗话，你听听看，你会不会解释？
嗯，
死猪不怕开水烫。
哦，这个是一个成语来的，就是一个死去的猪，你放在热水里它都不怕的，是不是这意思？
你这个呢是按字面解释，
嗯，
但其实它背后的意思呢是讽刺一些脸皮比城墙还要厚的人，就是那种啊做错事情不单没有悔改，不单不觉得惭愧，还要理直气壮挺着腰板说我就是错，怎么样啊？
哦，如果是这种人呢，真是好像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就是你怎么样去说他，他无所谓的。
嗯，
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工也是这样子的，你怎么说他好坏都他都脸是不红，
他都听不到，
对，
听不见。对，我这个呢联想到，虽然现在我们说觉得很好笑，哪有人那么脸皮那么厚，其实有的，而且我们可能自己也经历过，特别是在青少年叛逆期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呢，我好像十五六岁吧，念初中，我们班上呢包括我自己呢，很多同学呢是不怕老师的责骂的，老师说你给我站住，我们就是说我就不站，怎么样？你给我闭嘴，我就是不闭，怎么样？你给我罚站，你给我留堂，什么什么的，我们都不理他的。特别是那些比较良善的老师，比较特别是女老师吧，我们就会欺负她。现在我在这里跟以前教过我们的女老师说一声抱歉，对不起，原谅我们的叛逆。
希望她能听到哦。
希望她能听到。
嗯，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学校里来讲呢，就是这种叛逆啊，这种背叛，厚着脸皮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我面对这个应该去做好的时候没做好，面对这个悔改的时候没悔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种是非不清的。
嗯，现在长大了之后才能体验当时老师们的痛苦了，因为我后来在20岁左右吧，我去了学前教育的教育中心去教小孩，那些小孩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
嗯，
心里确实不好受。
是不是报应呢？
也不是说报应，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他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吧。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小孩子从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小的时候呢要好好的去认知，学习去改变自己，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够去更正自己。那这个呢，我们在人生的长大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叫好坏。
而且呢，有一个很危险的陷阱，我们很容易会踩下去的，就是对这个慢慢的失去了那个敏感度，罪呢就会追随着你。
嗯，对，其实呢，如果我们从小对这个错误，这个罪呢有敏感的话呢，我们就会学习呢怎么去面对。否则的话呢，我们常常去躲避的。我们发现小的时候呢，做错的时候呢，你问他做错了没有，他说不是我，
没有，
对，没有，或者是不是我就是别人。所以呢，我们常常是厚着脸皮，慢慢就变成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所以呢，当我们对这个罪失去了敏感的时候呢，这个罪呢反而会追着我们。你长大以后，你真正做事了以后呢，其实慢慢你就发现呢，其实那个罪呢常常会控制我们。
嗯，所以下面让我们听听看新的环节当中的天经中的妇女。这些妇女呢也同样遇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个对罪失去了敏感度。
那这个妇女呢名字叫辛凯里亚。
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
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
天津中的妇女，
欢迎收听《恩典与真理》的全新环节《天津中的妇女》。前两集我们从哈娃原初的不同生命角色中看到人的软弱，和应该如何在主的里面建立信心，以及抓住主的应许。在你我的人生中，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历会影响着我们，比如痛苦的童年、破碎的婚姻、工作上的失败或感情受伤的境遇。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经历都会妨碍我们的长进，使我们忘记主的恩惠，也会扭曲我们对真实境况的看法。特别是当我们怀着苦读与愤怒去回顾过往时，更会容易如此的。面对这些情况，无需压抑或者回避它，让我们来到尔撒麦西哈的面前，他能帮助我们正视过去，更能除去罪孽，医治伤痛，帮助我们脱离捆绑，让我们得自由。从今天起，我们会连续六次和你分享五位被主释放的妇女和一位拒绝主恩典的妇人的故事，让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去学习信心的功课。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是一位新凯里亚妇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使她不再过无意义的生活了呢？根据叶哈雅卷四章三到四十二节记载，新凯里亚妇人为了逃避人们的闲言碎语，特地在正午人们休息和进食的时候出来打水。在井旁，他遇见了独自休息的尔撒，尔撒主动向他要水喝，让这位被犹太人一贯鄙视甚至是憎恶的新凯里亚妇人深感惊讶。他好奇地询问，尔撒也主动透露了自己就是那个赐活水给人的那一位。尔撒说，但如果有人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这表明尔撒是可以满足人所有需求的主。这妇人回答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的地方打水。妇人还在思想自己物质的缺乏和肉体的缺乏，以为尔撒指的是一个可见的更丰富的水源，喝了它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再也不用担心别人的藐视，生活可以舒适一些。但是尔撒却要他从物质的层面提升到属灵的层面，把话题从水转到了赐活水的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妇人要面对自己的过去。原来这妇人已经有五个丈夫，最关键的是她与现在的丈夫也不是合法的结合。妇人从尔撒的话看出他就是主，也感受到了尔撒的接纳和医治。他明白了，主是个灵，人要发自内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顺服在他的旨意中。重生的心灵会如活泼的泉源涌流出来。从叶哈雅卷四章三十九到四十节，我们看到这妇人生命的转变。 他不再沉溺在自己过去的伤痛之中，也愿意释放自己，摆脱过去的辖制，并以此来见证麦西哈的奇妙恩典，将更多人带到了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此刻的境况如何呢？过去的伤痛和物质的需要是否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了呢？是不是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了呢？自怨自怜，小看自己，是阻碍我们属灵成长的绊脚石。妇人可以从彷徨无助中靠着主的接纳和鼓励转变自己，成为一个有使命有目标的人。你也可以。今天主麦西哈正在主动寻找你，他也要改变你，使用你。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你分享到这里，下次见。
这一段你陪我走，带着淡淡的情愁，放下曾经相知的朋友，迎向另一段未知的守候。这一段我陪你走，纵然只有短暂的聚首，也愿意将自己的所有和你一起分享，一起解忧。朋友来了又走，朋友来了又走，心中难免会有无限的不舍与哀愁。朋友来了又走，朋友来了又后走，我们一次又一次张开友谊的双手。这一段我们陪谁走，愿意为人舍命的朋友，明天依旧，明天依旧，只因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朋友来了又走，朋友来了又后走，我们一次又一次张开友谊的双手。这一段我们陪谁走，愿意为人舍命的朋友，明天依旧，明天依旧，只因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明天依旧，明天依旧，只因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朋友。
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啊。我觉得这个调很美啊，
而且呢，从这个歌的名字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配啊。你想想看，既然创造天地万物的上主说 他是我的朋友啊。
嗯，的确呢，在人生当中呢，我们需要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呢，能够陪伴你啊，一直给你很多的鼓励，即使你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依然呢伴随着你。
嗯，特别是今天这首诗歌的名字，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配。你想想看，创造天地万物的上主，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多么的荣幸啊。
嗯，其实呢，我们人生呢是少不了朋友的。那这个朋友呢能够不断的陪伴你，在你软弱跌倒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候，依然呢能够给你很多的鼓励的时候呢，这是真正的朋友啊。
对呀，天成呢，我发现呢，咱们中国人呢是挺愿意寻根的，
嗯，
很想去找到底我的祖先是谁，有没有这个发觉？
对，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呢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的家谱啊，
嗯，
你的名字这个排辈儿啊，这个都是一个寻根的一个过程。
嗯，可惜我家的家谱已经没了，但是呢我自己的名字呢真的是从那个
家谱里来的。
对，家谱里来的。
哦，那么可能你这个要传下去了，传到你的下一代，子子孙孙传下去的。
嗯，幸好我挺喜欢我自己的名字的。
嗯，那其实我们的回族的 Dosti 呢也是常常的说我们这个是谁谁谁的后裔，比如说我们是穆萨的这个子孙呢、啊、或者是这个后裔传下来的，但是有没有想过更早的先辈是谁呢？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在穆萨之前，我们的主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呢？其实真正的我们的天父才是我们的朋友。
嗯，所以呢这个问题真的值得全世界每个人去思想，到底我是谁的子孙呢？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主所问的问题，我是谁的子孙呢？
人的一生，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今天主尔撒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
今天真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尔撒是谁的子孙？以下是一些人对假如你是某某富豪的子孙的回应。
哈哈，我有怕被绑架的感觉咯。有钱就好，但是不要太有钱，因为树大招风嘛。
发咯发咯，不用又柴又米又没地方住啊，可以用更多时间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让我选啊，我宁愿要脚，没有脚再多钱都没有用，都只是数字。是谁的儿子都可以，最重要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疼自己，能够了解家人。通常有钱人家比较严格，很多纪律，又不能够了解家人。
高兴到不知怎么说了，当有钱人家的子孙有什么不好的？要雨得雨，要风得风。哇，我会高兴到飞起了，一时不愁穿奢用，爽啊，现在是钱的世界哦。
先叫他存几亿到我的户口，哈哈哈哈
哈。大部分人的回应都表示十分的高兴，认为从此以后生活无忧，可以有很多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有表示怕被绑架，比较有深度的，那是表示父王会对子孙呢比较严厉，不一定能够明白子孙的。法利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尔撒问他们，你们对麦西哈的看法怎样？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是达伍德的子孙。尔撒就说，那么达伍德被圣灵感动，怎么会称他为主呢？他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达伍德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达伍德的子孙呢？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从那天起，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主的第一个问题是很浅易的，麦西哈是谁的子孙？法利赛人也答对了，这是没有困难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尔撒麦西哈是达伍德的子孙嘛，尔撒时代的人都知道他是达伍德的子孙，因为有很多人都这么称呼过主尔撒麦西哈，例如瞎子、百姓、一个迦南的妇人、拥戴麦西哈进耶路撒冷的众人、小孩子等等等等。那故此啊，很多人都知道尔撒麦西哈是达伍德的子孙咯。法利赛人也知道这个事实，只是他们并不喜悦人们这么称呼尔撒。当尔撒麦西哈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达伍德的子孙。”他们就非常的恼怒，他们知道这是对麦西哈的赞美，故此他们对尔撒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意思就是你怎么能接受这样的赞美呢？主就回应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主就清楚地向他们表示了他自己是麦西哈，也接受孩童们对他的赞美，只是他们不信。麦西哈是达伍德的子孙，但是达伍德称他为主，因为他是达伍德的主啊。而且尔撒麦西哈特别选了一节经文，达伍德说：“主对我主说。”那就是真主对麦西哈说，是要让法利赛人明白他是麦西哈，因为他是真主差到地上来。尔撒麦西哈一再地强调自己是真主差来的，真主也为他做见证，他与主原为一等等等等。诗篇这一节经文正是指着他说的，也唯有尔撒麦西哈是符合所有关于麦西哈的预言。故此尔撒麦西哈跟法利赛人的对话重点是在下面主引诗篇的问题：达伍德为什么还称麦西哈为主呢？达伍德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达伍德的子孙呢？既然法利赛人都不接受尔撒麦西哈是麦西哈，主为何还是要引导他们的思考，想让他们明白他就是麦西哈？这是岂不是徒劳无功吗？不是的，其实主的这个问题是充满了爱，主爱法利赛人，他知道他们不相信他，反对他，也千方百计地找他的把柄。然而，主是直接地训斥他们，而这里主用问题引导他们思考：麦西哈究竟是谁呀？主知道时候不多了，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快到了。正是如此啊，他就把握着机会帮助法利赛人思考麦西哈的身份。而且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顽梗无可救药的。尼哥底姆就曾经被主的教训吸引前来问道，并且相信，故此主相信他所讲的会有一些法利赛人能够明白，现在不明白，将来或许会明白相信。其实主在之前已经多次向他们说自己是麦西哈，只是他们不信。主的目的不是要令他们语塞，使他们不敢来找他的麻烦。主有迫切的心肠， 要让法利赛人相信他是麦西哈，他没有因为他们的拒绝而放弃。这一次主引导他们思考，或许他们不能立刻的明白，但是主使他们思考旧约关于麦西哈的讲述。
哦，就是耶稣，耶稣，他没释放我。哦，就是耶稣。
耶稣会释放我，主尔撒会释放你我。就算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是戴罪之身，但是主尔撒的出现，他的牺牲释放我们，让我们重得自由。
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新凯里亚的妇人，他面对他自己的罪，面对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但是主尔撒愿意赦免他的罪，释放他，更新他的生命。所以最后这个妇女呢，也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主的荣耀。盼望你呢，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也同样的经历主的改变和释放。
天经罗马书让我们明白主尔撒的牺牲，他的拯救是何等的美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5章6到8节，这里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麦西哈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你看到我们的主，他愿意来承担我们的软弱，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即使我们真正得罪人，得罪主的时候，主依然的愿意为我们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只要我们今天愿意，我们就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盼望你能够在主的面前认真的去思想，在主的面前来度阿，来祷告，寻求主的救恩，我们就得到这极大的恩典。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明天同样时间，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
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利，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想。